感谢神，今天早上我可以跟大家，我们来思想一下中国梦跟陌生的爱。我想从这四个角度来思想中国人、华人陌生的父亲，中国人还是华人陌生的爱，中国人还是华人陌生的祝福，中国人是华人陌生的中国梦。有哪些是这两天没有听过我分享的？有没有啊？OK， 谢谢啊。我很简单，我是再介�绍我自己一点。我是3岁离开中国。我出生那天，我爸爸去菲律宾，然后3岁，我母亲带6个小孩子，我当时是3岁，是最小的那个，到印尼，在印尼我没有身份，就不能够念大学，结果为着想要念书，就请旅行社替我做假出生证、假护照，结果被抓起来。那个时候我还没信耶稣，我才知道我可能要做25年的监牢。我走投无路，我只好默默地求告我父母亲的神怜悯我。结果法官打官司2年，法官给我2个选择，你既然不是印尼的公民，我们可以把你驱逐出境，你留下来你就坐监牢，你要什么？当然走为上策，是吗？我就被驱逐出境，从印尼驱逐到香港。你看Valid for single journey， 你走，你不要回来。我就拿这张烂纸，竟然可以被驱逐出境到香港。1965年11月15日到香港，因为我没有护照，香港政府说48小时，请你滚蛋。我就从香港滚到日本，结果从日本滚到加拿大，从大门进去。里面的故事在我的书里面有介绍，我没有时间来介绍。然后我没有因此信耶稣，我是大学2年级的时候信耶稣，参加一个小小的布道会，我就念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就一直流眼泪，我就看到上帝何等的怜悯我。我不需要做25年监牢，我做2天监牢，打官司2年。我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护照，我可以从印尼被驱逐到香港，香港被驱逐到日本，日本被驱逐，竟然从加拿大大门进去。从那个时候，我就愿意全心接受我父母亲的神，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然后我受洗之前，牧师给我这个简单的圣经节，大家念一下：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竟然念完博士，国防部第一次聘请我的时候，我竟然拒绝。我是第二次接受聘请，进入加拿大国防部做飞弹研究。这个是华国导弹研发中心，这个是柏林东西的统一之后，北大西洋工业国第一次在柏林开会，我在那里。然后这个是我曾经以加拿大少将主管的身份主持北大西洋工业会议，在加拿大外交部。这个是加拿大北美航天防御司令部，我是可以用少将主管的身份进出。总司令一定是美国的4星上将，副总司令一定是加拿大的3星的将官，我是只有1粒星。我到那里，副总司令一定要抽时间个别一对一对我谈话，因为我是加拿大负责国防太空反导弹跟核子的工作。这个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很高的山挖很深的地洞，躲在地洞里面的。左边上面是北大西洋工业国给我的勉励，右边是国防部，加拿大国防部给我的勉励，下面是加拿大英国国防太空合作，我是加拿大的首席代表。 大家念一下，经上说，敢信靠上帝，超越所有可能性，非小才大用，废物上帝使用。我问你，我的人生是不是超越所有的可能性？是不是？我为什么说废物上帝使用？你想想看，如果我17岁在印尼又脏又臭又黑漆麻乌的监狱过25年的生活，我是不是一个废物？是吗？但是上帝把一个废物放在他的手里面，彰显上帝的荣耀。好，今天我就思想一下大家所熟悉的浪子的故事来思想。大家念一下《路加福音》15章，大家念一下。再念一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预备我们的心，特别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浪子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理想美满的家庭，这个家有两个儿子，有产业，有雇工，有肥牛，有口粮，有鱼。在2000年前的农业社会，这个家庭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家？在今天也是一个理想的家。你看，在中国，如果你有两个儿子，人家多羡慕，对不对呀？有产业，有雇工，有肥牛犊，口粮有余。但是呢，美中不足。这个小儿子竟然在父亲还没病倒在床上之前，就竟然对父亲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我问你，如果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如果你还没有倒在病床，你的儿子来到父亲，来到你面前说：“爸爸，请你快点给我我应得的产业。”好吧，可以吗？我问你，我们当中的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会有怎样的反应？会不会说好啊，我马上去银行开一个支票给你，会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父亲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熟悉的父亲？这个父亲是我们完全陌生的父亲。如果是我啊，我这个是地上的父亲啊，感谢神，我的儿女都很好啊。但是假定我的儿子还没有病倒在床上，他竟然来到我面前，爸爸，你快点给我我应得的产业。你知道我大概会说什么？你要产业，可以的。你要离开家，可以的。你要离开家，请你把衣服全部脱下来，穿你的短裤离开。那个是你的产业。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熟悉的父亲。这个儿子不要温柔的家，不要父亲的爱，他只想满足自己的物欲，他要的以为他有应得的产业。 犹太人如果在这种情形下，这个爸爸可以到村长面前告发这个儿子，村长可以叫大家拿一块石头把这个儿子活活打死。这种儿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问你，中华民族的父亲，华人的父亲，在这种情形下，可不可以坚持不让小儿子离开？尤其是2000年前的农业社会，没有所谓人权可说，这个父亲可不可以不让这个小儿子离家出走？可不可以拿一个扫把打他？如果是我的话啊，对不起，我不是，对不起，我是一个地上的父亲啊。我既然有故宫，而且没有人权可说，我会叫我的故宫把我这个儿子关在厕所里面，每天早上倒一遍大便，一遍小便在他头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个父亲给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反应，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不熟悉的父亲？这个父亲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了解，我们的神既然创造宇宙的万有，为什么他让我们选择离开他，叫让我们能够犯罪？这个父亲虽然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舍得让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父亲巴不得这个儿子有一天能够回转过来。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李鸿章。李鸿章有一次到英国去访问，他到英国访问就看到英国很多教堂上面都有十字架，他就很自然地问英国人，你们教堂上面放一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英国人就很自然地说，那个十字架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什么？钉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李鸿章觉得这些西方人太过莫名其妙，对钉死表示他连自己的命都没得救，他自己的命都没得救，你们来拜他，你们来敬拜他，你们来依靠他，你们来投靠他。这些洋人是不是头脑有一点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所要的是福禄寿。耶稣的身上有没有福？有没有禄？有没有寿？没有。我们中华民族有孔子，耶稣你怎么跟孔子比？孔夫子有3000个学生，耶稣有几个？12个。孔夫子3000个学生当中有72个很了不起的。耶稣的门徒都是什么？都是社会渣滓，都是最低贱的。耶稣的不是孔子的学生，到处人家尊敬他。耶稣呢，连他12个学生当中有一个把老师用30两银子卖掉。意思是说，在他的学生的眼目中，老师比不上30两银子。耶稣那个孔夫子周游列国，耶稣一生来来去去没有超过300公里，那300公里还是比较客气，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带他到埃及， 真正来讲没有超过150公里。孔夫子周游列国14年，耶稣传道多少年？3年半。你看孔夫子写45经多了不起，耶稣一生写了什么？一生写过一个字在地上不知道画什么，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画什么。孔夫子活到72岁，耶稣33岁就没命了。孔夫子死的时候好像君王，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强盗。如果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要把他所谓独生的儿子差派来这个世界，怎么可能用这样子不可思议的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之后遇见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人，那人就打发他去放猪。你知道犹太人猪是很污秽不洁的，只有走投无路没有办法的劫路的时候才会去放猪。结果这个浪子竟然去放猪，他看到猪吃的东西，哎呀，饿得半条命，想要吃猪吃的东西。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了还有审判。这个儿子离家出走，在饥荒里面，他突然间醒悟了，我父的家口粮有余。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儿子要回家的时候，相距很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他，就表示这个父亲自从儿子离家出走，他每天都在等着，巴不得这个儿子可以回来。我们的神等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好像不可能回来。这个父亲一天一天在等，一天一天失望，但是终于有一天看到了这个儿子回来。我问你，如果是地上的父亲，中华民族的父亲，看到这个儿子把给他的家产花完，他竟然敢回家，我问你，中华民族的父亲会有怎样的反应？会不会跑去拥抱亲嘴？会吗？对不起，我这个是地上的父亲啊。如果我这个儿子，我给他的家产全部花完，他敢回来，我看到他要回来，我想见他吗？他要向前，我一定向后跑的，向后走的。如果他真的要见来，真的要回家，我会找工人去迎接他。哎，你要 去哪里啊？我要见我爸爸。你的爸爸？谁是你的爸爸？你还有爸爸的？如果他真的要见我的话，我会请工人把他关在厕所里面，先关在厕所2个月，每天到大便小便在他身上。然后如果他真的还要见我的话，我会叫他什么？我会叫他跪下来，跪下来，对不对？中华民族的父亲在那种情形下会不会去拥抱亲嘴？我们当中的做父亲的会不会啊？这个父亲有一天看到这个儿子终于回来了，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开始回来了。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一身一定是很臭的，好像乞丐，臭的半。但是父亲完全不在乎，拥抱亲嘴。这个是我们所陌生的父亲。 我问你，中华民族的浪子在那种情形下敢不敢回家？敢不敢回家？我想宁可死在外面也不会回家，是吗？中国人陌生的爱，这个是人大教授怡红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是2000年重点人才引进人民大学，他是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副会长。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在 Boston 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 Virginia 理工大学有一个韩国年轻人开枪打死32人然后自杀，然后他就看到大学举行悼念仪式，他就吓了一跳，他马上打电话回到中国，问自己的同学同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凶手打死32人，我们会放多少，会烧几个香，会敲几次钟声，在中国会敲几次钟声？几个？32。在美国呢？在美国呢？33。怡红教授，当时他就思想，在中国，我们一定是会烧32炷香，而不是33。为什么在中国我们绝对不会想到33？为什么在中国我们只会想到32？他就说，我们所惊讶的就是这种陌生的爱，对凶手没有恨而是爱。然后他说，这种爱只有爱没有恨，只是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大家念一下，爱深分明，再念一下。央视2014放了一个节目，耶稣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大家念一下。大家念。一个角落，然后呢，大家再念。人类的历史多是你死我活，但是耶稣是我使你活。我问你，央视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节目简单吗？ 简单吗？好吗？然后他又讲到，大家念一下。然后怡红教授他又说，一个经过审慎再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审慎再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己的社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很简单，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定我父亲只有我这个儿子，结果无缘无故我的父亲被某某人杀掉了，那我作为我父亲的独生儿子，我一定要报杀父之仇。我就上山苦练二十年，我苦练二十年之后回了下来，我的拳头很大。那个家伙老了，我拳头一打下，他死了。结果他的儿子说，你莫名其妙，你把我爸爸打死，他也上山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我老了，他的拳头很大，一打过来我死了。所以怡红教授说，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所以他说，那个审慎自爱洗礼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然后他说，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中华民族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然后在他的文章，他的那篇文章里面，他讲到有一个马家杰曾经打死四位同学。你们从国内来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有吗？感谢神，我三岁离开中国，对中国还有一点点了解啊。原来这个同学，他因为打牌把四个同学打死。但是你知道吗？他曾经中国全国诺贝尔，哦，对不起，奥林匹克物理奖，奥林匹克物理奖拿到第二。我问你，前中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考第二，厉害吗？他这种成绩是不是应该前程万里？是吗？他这种成绩可不可以有资格进到清华北大？可以吗？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他很委屈，因为没有钱，他到英南大学念书。结果他被抓起来，他被枪毙那一天，大家鼓掌，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全校师生高兴得不得了。有些人甚至说，我们相约不喝酒醉不回家。怡红教授他就讲到马家杰，马家杰在监狱里面穿的那个监狱的衣服，他说，这个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件衣服。警察听到之后都流下眼泪。然后他在监狱里面他写了一些日记，2000年，爸爸妈妈，你们拿了6000块把我送到云南大学。一个乡下家庭，父亲拿6000块人民币容易吗？然后他说，爸爸妈妈，你们在校门前的天桥上 我就偷偷落泪，望着你们离去，你们千万要保重，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报答你们。有一次他妈妈掉了100块钱，妈妈掉100块钱要烫200件衣服，他看到妈妈很伤心，他就故意把自己做苦力赚到的100块钱就丢在地上，妈妈妈妈，你的100块在这里。他说我一个人默默地做苦工，我偷偷一天吃2个馒头，我问你一个大学生一天吃2个馒头够吗？够吗？他说我是南方人，我怕冷，但是为了节省洗热水澡的几块钱，我整个冬天坚持洗冷水澡。然后他说有一次我没有鞋子穿，我不好意思上课，直到学校放了一些救济金，我才买了双便宜的鞋子走进课堂。然后他说同学们看他这么穷，就 有一次故意在他的背上撒尿，同学 有些时候就故意丢1-2块钱，请你替我洗衣服，请你擦，替我擦我的皮鞋。然后他因为杀了4个同学逃亡，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叔叔，收到这封信，我希望你们马上向我的父亲母亲转达我的意思，劝我的父亲母亲不再理我的事了，我真不想再见到他们两人，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知道在父母的心中，无论我长得多高多大，始终是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但是我真的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一个从思想上变坏以后是不可救药的。我真的希望父母别再理我的事了，至于尸体后事之类就由政府处理得了，总之越神事越好，骨灰之类千万不要办，我这个人从来不迷信。因为他写这封信给他的叔叔，公安就知道他从哪里寄来，就把他抓起来了。然后他又写了，我想和陶渊明一样永远生活在我那个村子里面，天天看着清澈的流水，可是现在只好等来生。爸爸妈妈对不起，儿子不孝，儿子来生一定让你过上好的日子。中国人陌生的祝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浪子，他后来醒悟了，我父的家口粮有余。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到现在，很多人仍然对上帝的恩典祝福完全陌生。你知道刚才那个写那个中我们中国人陌生的爱的那个人大教授，我想不到他50岁跳楼自杀。看起来好像他知道这个神圣之爱那里的人有福了，但是他只有头脑的知识，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我们的头脑到我们的生命只相差1尺，但是这个1尺可以是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的距离。他头脑知道有神圣之爱，但是他没有接受，没有成为他生命的力量，结果50岁他跳楼自杀。学校就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有一个女同学就在网上留言，
他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学期怡宏在课堂上抛出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他一直想找机会请老师解答。老师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已经宣布上帝死了，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那艺术又是错误方面，那知识分子还有什么事干呢？怎么办呢？上完课怡宏教授病倒了，他一直就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怡宏教授好像用生命来回答了这个终极归属的问题，他好像用自己的生命见乎一次给我们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又证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老师学识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的能力，但是老师竟然50岁跳楼自杀。然后他的儿子也在网上留言，他跟他的太太分离，儿子就跟妈妈，儿子就在留言说，我的父亲，一直以来我对于你所从事的事业缺乏理解，我并不觉得你做了多么大的成就，然而今天你让我看到你平时的一言一行为你迎来的是许多人的爱，许许多人发自内心的爱和尊重，你的学生们都那么的爱你，你对学生的爱，你对朋友的爱，帮助为你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如果这不是成功，什么是成功？如果这不是力量，什么是力量？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父亲，你是强大的，有力量的，你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最成功的一位。他跳楼自杀之前就留在网上，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昨天我讲了爱迪生说成功是99%的汗水，1%的灵感。我们中华民族拼命流汗，少了上帝的祝福，少了上帝的怜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姚明旁边那个是谁？林书豪。林书豪站在姚明旁边，像不像一个矮冬瓜？像吗？姚明的身材能够叫他成为一个篮球健将，一点稀奇都没有，对吗？但是林书豪有没有做篮球健将的本钱？有没有啊？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要忽视上帝，上帝啊，你帮助我，叫我荣耀你好吗？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我拉长2尺好吗？他睡觉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把他拉长2尺？没有，他仍然是一个矮冬瓜。那个 Sports 那个杂志介绍林书豪，标题就是超越所有的可能性。我很喜欢提醒大家，01跟10、001跟100、0001跟1000分别在哪里？分别在哪里？分别是一的位置，一的位置。我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是一个大笨蛋，没关系。我的前面我有我的主耶稣，我就变成多少？10。我是3个大笨蛋，3个0，但是我前面有我的主耶稣，我变成多少？1000。你看我的起跑点有没有条件呢？没有，但是感谢神。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团歌就是刚才所唱的《或作为耶稣》，那个是我们的团歌。感谢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学习
要活作为耶稣。所以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唱一下。所以刚才我唱的时候很感足，那个是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我们团体唱的。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就看到 看一看我们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的，他发现大部分多小的时候都接触过基督教，或是接触过福音。杨振宁十一岁的时候进入教会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念书的。李正道他的祖父是一位牧师，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是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崔仪他也是，他是香港的教会学校念书，他的姐姐叔叔都是教会的传道人。朱一文他也是教会的学校，所以温家宝访问美国的时候见到他，知道他是基督徒，就问他你怎么会变成一个基督徒啊？好像做一个科学家跟信仰基督教很大的矛盾。邱成桐也是基督教的学校，是香港的，香港基督教的学校培养两个诺贝尔的奖者，两个诺贝尔的奖者。丁学忠他也德国人开办的学校，屠呦呦他也是基督教的学校，摩言他的母亲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的文章里面就有那个基督教这样子，就是塑造大卫伟大母亲形象，温含了基督教之平等博爱与牺牲救世的精神。陈独秀，从国内来的，你知道谁是陈独秀吗？大家念一下。大家再念。再念下去。再念。我们当中如果从台湾来的，你大概应该有知道这一个夫妇的经历，大家念一下。
他一生没有双臂，而且双腿长短不一。他的父母亲就把他丢弃在一个市场的肉摊上，后来被警察发现了，警察就找收容所看有没有收容所愿意收容，等了三天没有人，但是这个年轻的神学生竟然把他收养下来。他三岁的时候，蒋经国看到一群小孩子在跑，看到一个小女孩一拐一拐在跑，因为她的短的腿长短不同，蒋经国就把她抱起来，就跟她说，你虽然没有手，但是你有脚，脚可以做很多事。结果她说，后来她说，我每次想到爸爸妈妈他们多年来所付出的爱，就深深感恩。他就其实自己要继续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就说到爸爸妈妈好像一根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小的时候妈妈没有一天睡个好觉，因为收养这么多的小婴儿，大大小小都睡在一起，晚上都会吵闹，妈妈每一个晚上都要起来几次泡奶给他们喝。妈妈告诉他，不要因为自己没有手就依赖别人，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于是他就把双脚当成双手来使用，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妈妈还请了一个艺术家教导他怎样画画，老师就跟他说，你不能够因为是用脚来画就降低要求，而且是要让看不出这是用脚画的。他很真诚地说，他的画是用脚一点一滴画出来的，里面倾尽了他的感情。他希望自己的画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更重要的是有爱。他跟很多上千的孤儿寡女被这一个夫妇收养。那么2013 83岁的林鸿英跟104岁的杨虚相差几天，相差两个礼拜相继离开。他们一生栽培了上千个小孩子。我问你，我们学雷锋，几十年学雷锋，能不能够流出这样子的无缘无故的爱？可以吗？但是当我们基督徒愿意接受上帝自己的感动，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手里的时候，上帝可以擘开，叫我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想做两个，讲到两个故事做结束。一个是爱城的故事，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听过的，贵传道也曾经在阿尤瓦。哪些是去过阿尤瓦大学呢？有没有？ 好几位都是阿尤瓦。就爱城的故事，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应该卢刚的有吗？哪些没有听过的？还很多哦。OK， 好。卢刚他18岁考入北大，然后拿到李政道奖学金。我问你，在国内能够拿到李政道奖学金到美国容易吗？容易吗？他的父亲是一个汽车工厂的工人，这个爸爸有这样子的儿子，会不会为他的儿子骄傲？他的儿子是不是应该前程万里？然后 他到了美国，到爱瓦念书的时候，他认为老师有一次论文奖应该给他，但是老师竟然给另外一个中国同学，他就气得半条命，就把教授、副教授、系主任还有副校长打死，然后自己自杀，为作是2500块论文奖。三林华拿到奖学金，拿到这个论文奖。三林华他成绩很好，体育也很棒，在340位同学当中，他很乐意帮助人。那么这个爱城故事的作者，他听到三林华拿到这个奖，就为他高兴，而且他能够成为研究员，特别为他高兴。他就想到三林华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他高兴，也在自己的心里为自己鼓励。但是想不到三林华就被卢刚这个同学打死。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太太眼泪都哭干了，三林华没有留下一声叫喊就走了。他就想到他年逾古稀的老奶奶还在浙江农村的田地盼望他的来信，但是遥远的美国怎样叫喊小三，小三，小三再也不能够回来。这个爱城故事的作者，当时他从来不愿意参与任何宗教活动，从来不愿意接触基督教，但是那一次他就有很深的感触。特别是副校长被打死，副校长原来是宣教士的女儿，出生在中国，当时副校长很特别的照顾中国同学，就把中国同学好像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所以当副校长被打死的时候，同学们都说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把枪口对着他。结果副校长死了，他们三兄弟就一起跪下来，然后就想到写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亲。大家念一下，我们刚刚好，谢谢。这个爱城故事这个作者，他看到 这封信，他就想到这怎么是一个被害人家写给凶手家人的信。我问你，如果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家人被某某凶手无缘无故打死，我们会不会写这样子的信来安慰凶手的家人？会吗？会吗？应该是咒诅才对，对吗？应该是最有权力咒诅凶手的家人。所以这个爱城故事这个中国同学当时有很大的震撼，他就说，他就跟另外一个教授讲到自己心里面的震撼，难道不应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三兄弟这个时候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但是那个教授伸出手来止住他，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宽恕远胜过复仇。 所以这个爱情故事的作者他就说，我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30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敌人严冬般冷毫无情？难道我们不应该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难道我们不应该勇以斗争？这难道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他来不及多想这样子的信仰，他就那个时候收到卢刚给他的家人的另外一封信。卢刚写给他最爱他的姐姐，姐姐，我这封信是专门写给你的。我昨天晚上打完电话，一个人哭得死去活来，我死活我都吞不下这口气。你也不要悲伤，至少我找到几个铁背的人给我陪葬。他已经想好，他要死，要挤一些人跟他陪葬。然后他说，我想不到一生参加葬礼竟然是美国人的葬礼，多很多中国同学学者的呼救，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游荡，游荡，奇异的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追思礼拜之后，三兄弟穿梭在同学当中，他知道同学心中的重担，有许多女同学都哭了，高大的男子汉也流泪。那个时候大哥握着我的手，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突然间他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心里却异常的温柔，突然间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我的心。感谢上帝在那一个时刻改变了我以往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副校长和他的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存盼望和喜悦。我所面对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子的鲜明，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我们的信仰这是怎样的信仰？然后他们信耶稣，信了耶稣，现在他们做传道。他们离开埃城之后10年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离开埃城这么多年，常常思念他像是思念自己的故乡。在埃城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家蒙恩得救。将近10周年那天，当地的报纸写作纪念10年前的逝者安宁副教长三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10年来轰轰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10年来在光明中行走，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满溢心头。照片里面副校长静静的微笑，好像是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是的，我收到了。这源远流长的爱的故事会接着传下去。最后中国人陌生的中国梦。昨天我讲了一个就是戴德生，今天我讲另外一个 William Borden。 他7岁的时候母亲受洗，他从小就开始认识圣经的话语。16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身价百万的他父亲的产业的继承人。他高中毕业那一年，他爸爸送给他圣经和环绕世界的礼。那个时候他可以环绕全世界到亚洲、中东、欧洲。在那个旅程里面，他看到许多穷困的人生。在船上他遇到许多宣教士，后来他被神感动要作为宣教士，把福音传给这些人。 但是作为宣教士，意思他要放弃这么豪华的生活的家庭。他经过很大的挣扎，就告诉父亲，他愿意进入宣教的卧场。那个时候，他父亲给他的圣经，他下面就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s”， 毫无保留。在他爸爸给他的圣经写了毫无保留。然后他回到美国之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在早餐的时候一定跟同学一起早餐祷告读圣经。他大学一年级毕业的时候，念完一年级的时候，就有150个同学，每周同学跟他一起祷告。当他念完耶鲁大学4年的时候，有1300个同学参加，也是1300个同学当中有1000个参加。他还有在念大学的时候去帮助这些穷困的家庭，这些寡妇孤儿。他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公司学校要聘请他，但是他决定去念神学，他爸爸很不高兴，就警告他，如果你去念神学，以后你想要到我办的企业，我绝对不让你在我的企业里面做任何的事。那个时候，他就在圣经下写绝不退缩 ，No retreat。他立定了心志，然后听到有一个宣教士讲到中国的西北有1500万回民，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就决定要向回民传福音。他完成神学的学习之后，他就决定到埃及去念阿拉伯文。他就想到念完之后到甘肃向穆斯林宣教，想不到他到埃及1个月就病倒了，25岁就离开世界。从人的角度是何等悲惨的悲剧，25岁就死了。那个时候他爸爸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儿子死之前写永不后悔，毫无保留，绝不退缩，永不后悔。他从人的角度是一个很悲惨很失败的一个见证，但是他一生成为很多鼓励宣教士，鼓励大学生奉献给上帝的一个见证。他死了之后，他父亲就建了，把他的产业建给内地会，就内地会在甘肃建了一个医院，到现在那个医院成为人民第二医院。你在那个医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他1904高中毕业，为期1年环绕旅行，然后在那个第二人民医院的网站就写，耶鲁大学毕业，加入中国内地会，为着要向回民传福音，他到埃及去写阿拉伯，结果25岁死了。他短暂的人生，且不断的成为许许多多人的鼓励。我户的家里口粮有余。大家念一下， 现在我们唱刚才我们唱的《或作为耶稣》，好不好？可不可以放出来那个？我们唱一下。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唱。我现在请我们当中，如果你愿意一生学习为作耶稣，或作为作耶稣，请你到前面来。